接下来是正道时间，我今天选用的主题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以色列的荣耀，出自路加福音2:32。光看这个题目，我们就很明显的知道，这个题目就是说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出自以色列民族犹太人的弥赛亚。他自己不但是以色列的荣耀，同时也是外邦人的光，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荣耀，自己就是大光。我们有四个大段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西面是圣殿的祭司。这首西面的赞美诗西面颂，就是我们本讲章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2:32，是借用以赛亚书的语言来阐述神的救恩计划，是借着耶稣基督弥赛亚同时的赐给了犹太人和外邦人。耶稣就是以赛亚书中所描绘的受苦的仆人，忠心的仆人。我们曾经分享过以赛亚书四首仆人之歌。好，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在路加福音1:2这两章当中，就包含了四首赞美的诗，赞美诗四首，是在路加福音1:2。我们要来很简略的描述一下这四首赞美诗。 A 第一小点，玛利亚的赞美诗，出自路加福音1:46-55。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玛利亚在这里不是骄傲啊，因为是圣灵降在他身上跟他讲了，你是蒙恩的，神的恩已经蒙到你，临到你的身上了，所以万代都要称玛利亚是有福的人。这首赞美诗称作 Magnificat， 我曾经唱过这首 Magnificent Magnificat 这首诗歌。这个出处呢是圣经的拉丁文5+大译本。所谓5+大的意思，它原来的这个拉丁文叫做 Vulgata， 这个意思就是通俗的意思。圣经的拉丁文译本就是通俗译本，5+大译本。那这本译本是由谁写的呢？是由耶柔米，不是先知耶利米啊，是耶柔米。他翻译自希伯来书、希伯来文的旧约以及希腊文的新约，所以我们说圣经的拉丁文译本、5+大译本、通俗译本，包含了旧约圣经、希伯来的旧约圣经翻译成拉丁文，以及包含了希腊文的新约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叫做圣经的拉丁文译本、5+大译本、通俗译本。那么 Magnificat 这首诗歌赞美诗，玛利亚的赞美诗，就是荣耀的意思。这首赞美诗好像一篇文学性非常优美的诗篇，出自玛利亚的颂赞。好，我们进入第二小点 B，看第二个赞美诗是撒加利亚的赞美诗，出自路加福音1:68-79。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那谁是撒加利亚呢？撒加利亚在圣经上有不少人啊，但是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撒加利亚 是指的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我们大家很明白施洗约翰是谁了，他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平主的道，修平他的路。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的母亲是以利沙伯，他年老一直没有生子，后来圣灵神赐福给他，让他怀孕，他就怀了施洗约翰在肚子里。那以利沙伯有一个亲戚，可能是表姐堂姐之类的，叫做玛利亚，玛利亚也是圣灵受孕，让她怀了耶稣基督。那后来玛利亚听天使告诉她，关于以利沙伯也是神赐给她一个儿子，所以她跑去拜会她的亲戚以利沙伯，两个都是神所赐的圣灵受孕的。那么以利沙伯肚子里的施洗约翰，他马上就感觉到那个他未来的主耶稣基督也在，就在那个玛利亚的肚子里，他所以那个施洗约翰就在肚子里面跳动跳动，他要敬拜耶稣基督了。这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啊，圣经的。那么施洗约翰的父亲是撒加利亚，他为了这个事情，让他年老有一个施洗约翰是他的儿子，他就赞美耶和华，他就做了这首赞美诗。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教，我们看看这首赞美诗，称为在拉丁文里面称为Benedictus， 这首诗歌我也唱过 Benedictus， 意思就是说，拉丁文的意思就是说，愿颂赞归于神，愿颂赞归于神，就是撒加利亚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不同于玛利亚的诗歌像一篇文学著作，那撒加利亚的诗歌像一篇预言，像好像撒加利亚是个先知一样，他预告了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那什么叫做脚呢？动物头上的那个脚是代表着力量，正如动物头上的脚一样。耶稣是出自犹太的家族，是大卫家的弥赛亚。耶稣是大卫家的弥赛亚，是耶稣的一根一个枝子出来的耶稣弥赛亚，他就是耶稣基督，有拯救的能力，所以这里称作是脚，在这首赞美诗当中。好，让我们进入第三小点 C， 天使的赞美诗，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首诗歌是天使来报佳音了，向野地的牧羊人来传喜信报佳音，叫他们不要怕，只管去看在马槽里卧着的婴孩，那就是你们未来人类的救主了。那么这首赞美诗里面呢，所说的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首先看一下这首赞美诗在希伯来文，不是拉丁文里面叫做 Gloria in Excelsis Deo， 这首诗歌我仍然唱过，非常好听的 Gloria in Excelsis Deo， 意思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平安，唯独神所喜悦的人，蒙神悦纳的人才可以得到。但是福音的邀请是普世性的，他邀请你来接受耶稣基督，接受弥赛亚。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没有尽到你该尽的责任，那你就是不是蒙神喜悦的人。 你得不到平安的。这种平安并非是一种外在的太平，而是一种更深入更持久心灵上的平安。我们曾经，我上一次分享过一个例子，风雨中的宁静，在瀑布那么嘈杂的地方，吵杂的地方，旁边一棵树，树上一个鸟巢，小鸟很安，平平安安，喜喜乐乐的接受鸟母亲的喂食，这是这种平安，心灵上的深入的平安。因此这句话呢，他所喜悦的人指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就是大卫家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被称为和平的君，他带来和平，当然他也带来刀动刀兵，因为有反对福音的人，要和拥护福音的人互相对立的，是基督的敌人。好，我们进入第四首赞美诗，第西面的赞美诗，也称作西面颂，出自路加福音二章29到32节。西面是圣殿的祭司，他那个年代是主耶稣出生之前以及出生之后的日子，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做圣殿的祭司。这首西面的赞美诗，西面颂，被称为 Nunc Dimittis。 这首诗我就没唱过了，我这四首诗我唱三首了，这首没唱过。意思就是说容我离世，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容我离世啊。西面他受圣灵的感动，他在做圣殿祭司的时候，圣灵感动说，你还没有死以前，你必定见到弥赛亚降临。然后圣灵跟他说，你现在就去圣殿，他们已经要到了。哇，他受到圣灵的感动，所以他当他看到的时候，他就说，啊，神啊，你可以让我释放我离开世间了。他的眼已经看到天父的应许了。好，西面颂是借着以赛亚书的话语来描述神的救恩计划，是同时赐给犹太人和外邦人。耶稣就是以赛亚书中所描绘的受苦的仆人，关于受苦的仆人，我们在第三大段当中会有更多的分享，也就是说仆人之歌。那么关于西面颂这一整首诗呢，我们在下面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分享。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段，照亮外邦人的光，以色列的荣耀，西面颂，出自路加福音。好，西面颂怎么颂呢？怎么颂赞呢？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看见了神的救恩了，就是弥赛亚降临了，就是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就如同我们前面分享的，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削平他的路，在沙漠开江河，都是预备好了。万民前面，万民就是全世界的人类所预备的那一位，照亮外邦人的光，同时又是以色列的荣耀，因为那个弥赛亚是出自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又是全人类的光，全人类的荣耀，照亮外邦人的光，重点在光，又是以色列人的荣耀，他是一个荣耀，他是大光，耶稣基督是神。那在这段颂赞诗里面，安然去世，旧约中最接近的平行经文，相对应的呼应的是神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年纪已迈， 神让他离世归到他的列祖那边去了，出自创世纪十五章十五节。那么我们本节经文西面颂这节经文所提到的安然，就是创世纪所说的平平安安，不应该只限于个人的意义，个人的平安，因为这个安然，这个平安也牵涉到了以色列的弥赛亚，人们所盼望的弥赛亚的到临的实现。这个安然平安，因为我们见到了弥赛亚，见到了救主，所以我们安然可以离开了，接受主耶稣的降临。深层的意思就是看到了弥赛亚的盼望。那么这段经文西面颂里面所说的救恩，作者路加引用了以赛亚书另外一个地方40章5节，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凡是活着的人都要见到神的救恩。问题在于你信不信，你接不接受，你有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你有没有回应这个福音。回应的人有福了，接受救恩的人有福了。那么西面颂这段经文所说的万民什么意思呢？神的救恩同时的赐给了犹太人及外邦人，就是全人类，福音带给全人类。他在福音的邀请上是普世性的，针对全人类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外邦人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才可以获得救恩。当这个我们的使徒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外邦人不必要先变成犹太人去相信犹太教才可以得救。那犹太人当然不高兴了，但是这是使徒所讲的话，是传扬神的话语的。那么西面颂里面所说的预备的，路加作者路加也引用了以赛亚书当中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沙漠开江河，都是圣经所讲的。那么经文里面所说照亮的意思，我们来看一看照亮的意思，有很多同位词同样意义的话，比如主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被，主露出主的圣被，就是主的显现的意思，主的照亮的意思。因我的救恩临近，救恩临近的意思就是说救恩的照亮万民，我的怜悯要显现，更明显了，神的怜悯要照亮人类。所以说这个照亮临近露出圣被显现光以及荣耀，这都是神的救恩的同义词同位语，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救恩，就是荣耀，就是大光，主的圣被显现照亮了所有的人类。我们综上所述，我们综合上面所谈的，我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我们这首西面诗有一个 conclusion， 有个结语结论，就是说因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来临，外邦人得以加入成为神的子民，这非常重要。不仅仅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凡是信靠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人都为神的子民，都可以得到荣耀，神所赐的荣耀。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结论。以色列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你只要信靠他，必定得救。好，现在让我们来进入第三大段，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主题经文，分两个小点。第一小点，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 尤其是当今传道人牧师，你称呼他什么最好？神的仆人某某某牧师，他最高兴了。传神的话语，牧师传道人最喜欢人家称呼他神的仆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在以赛亚书41章到51章中，这个我的仆人这四个字非常的有意思。有时候它指的是全以色列国，有的时候是以色列民犹太人，有时候是特定的某些人。在这些经文当中，这个称呼表示这个国家或是这个人种这个人群在神所治理的国度当中占了特殊的地位。全体的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这是唯一一条路得救赎的路。以色列民当中，如果你血统上有以色列的血统，但是你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你就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即使你血统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不是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就没有得救。那么在以赛亚书这一个所提的我的仆人摩西，在圣经上里面提到我的仆人大卫，我的仆人众先知，这都是神的仆人。先知、使徒，最重要的是弥赛亚，神的独生爱子，都是神的仆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知是撒母耳，大家记得在撒母耳上三章四到四节有说，因为神耶和华要显现，撒母耳被他的父母献祭给神，就永远在圣殿里面服侍，他听到神呼召他的声音，他以为是他的那个圣殿的他的主人，在圣殿的祭司在呼召他，后来才发现连续三次他才明白那是耶和华，圣经记载说那是耶和华在呼召你。于是第四次神在呼召他，他就说了，我在这里，仆人静听。撒母耳静听神的吩咐。那么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心态，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要有这种心态。所有的基督徒应该要恒切祷告，学习耐心等候神的差遣。不是我们什么时候要决定要服侍神，不是，是神差遣，神的呼召你，你才会受到圣灵的感动，受神的差遣。但是你要有这个心智，我在这里，仆人静听，请差遣我，要渴望圣灵的引领，聆听神的声音，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不论这个声音是神震耳欲聋的声音，在闪电雷光之下后面的声音，或是火后面微小的声音，圣灵就是常常使用微小的声音来感动人的，跟人说话。好，让我们进入第二小点，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书中所描绘的受苦的仆人。所以神的受苦仆人最重要的就是指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神的伟大的仆人，忠心的仆人。我们曾经用整节的这个分享的讲章呢，分享了四首仆人之歌，我们这里就不介绍了，只是提一下，你们回去可以参考。第一首仆人之歌是以赛亚书42章1到9节。第二首仆人之歌，这仆人之歌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为受苦的仆人，描述这位耶稣基督的歌，颂赞歌。以赛亚书49章1到7节第二首。第三首仆人之歌是以赛亚书50章4到10节。第四首仆人之歌是以赛亚书52章13到53节的12节。 这四首仆人诗歌，你们有空的时候回去给自己翻阅。那么，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位神的仆人，他的胜利，他胜过了死亡和罪恶，他通过了苦难而实现。什么苦难？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被钉在十字架上，洗净了全人类的罪恶。耶稣基督的苦难，使许多的国民、神国的子民得到了洗净和医治。洗净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那他医治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了，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医治了我们，救赎了我们。好，我们现在进入第四大段结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首诗天使之歌赞美诗，这首诗歌我们要记起来的，背起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你坚持做一个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那你就是蒙神喜悦的人，必定得救。并非所有的世上的人都可得到平安，唯独神所喜悦蒙神悦纳的人，指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会得救，就会得到平安。因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来临，不但是外邦人，不但是以色列人得到救赎，同时外邦人也得以加入，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可以说福音的邀请是普世性的，必定传到地极。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有人的责任和回应这个福音，要来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我们生命会获得改变。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那坐宝座的及羔羊。阿们。